好，弟兄姊妹早晨。我相信大家咧都系有啲喺 在职或者曾经在职过嘅人啦。唔知你有冇试过喺你就嚟落班嘅时候咧，突然间你嘅上司冲过嚟，又或者可能你收到一个嘅 message 或者电邮话好紧急啊。咁通常呢个时候你都估到咧，即系我今晚又要加班吓，帮老细赶工啦。不过如果呢个场景转咗喺教会入边咧，通常你不会跟你说很干，会有另一种形式正面一点表达的。假如有人望着你跟你说，我觉得你很有恩赐，那你估不估到下一句跟着会说什么？我们有一个很合适的侍奉岗位，很想觉得最好就由你负责了，或者找你来到参加了，就像刚才姊妹分享这样，甚至可能说一句都不够，还要再加码都未定，觉得你有好多恩赐添，所以咧，即系代表有好多嘢咧，就想揾你帮手。今日我哋嚟到呢个认识基督系列，有关呢个恩赐同埋建造嘅最后一讲。嗱，唔知道喺过去日子入边咧，有冇一啲情景可能触发到你去发掘自己嘅恩赐，又或者可能去寻找参与一啲服事嘅机会？在整个年度嘅系列入边，其实我哋不断都系思想到基督赐俾我哋各种嘅恩赐。是教会给我们的礼，是给教会的礼物，是为了要装备圣徒做侍奉的工作，建立基督的身体。而今天题目讲到有关治理和服事，可能讲到治理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些可能是属于一些有头衔有位份的一些所谓的领袖，教牧啊、执事啊、部长啊那些，这样即是会不会这个其实讲的领袖不关我的事呢？但是圣经里面当他讲到这个治理，不是只讲到当中那个的头衔或者那个职位，而是讲到当我们能够有一个影响力，我们能够被赋予有权力的时候，我们会怎样去使用这一份的恩赐呢？而我们去运用这个这样 的能力的场景，不一定是教会的，可能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社区当中。所以今天我们将透过所读的经文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二到四十五节，同埋另一段我们未读的经文彼得前书五章一至四节，来到思考有关这个恩赐的课题。而当中我们要看见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榜样，不是你要用权力去差遣人，而是透过服事去建立别人。我们都藉此去反思的就是，我们究竟是利用人来到去成就自己，定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愿意去倾倒自己去建立他人。回到去马可福音十章当中经文的背景，其实发生就是当时耶稣和门徒正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或者一个对话。当时经文这样描述到，讲到就是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就在前头行，他们很惊讶，跟从的人都害怕。耶稣又叫十二使徒来，将自己将要遭遇的事跟他们说，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向他吐沫，鞭打他，杀害他，三天后他要复活。对耶稣来说，耶路撒冷是一个他要走向十字架的地方，但对于门徒来说，他们觉得耶路撒冷是弥赛亚要拿得荣耀、拿得权力的那个地方。所以耶稣越接近受苦的时候，门徒反而更加执着的就是怎样去获得他们想要的权力或者地位。所以耶稣的两个门徒雅各和约翰就上前来，来到求耶稣就说，老师，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都为我们做。求什么呢？在你的荣耀里面，请赐我们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讲着十字架上面的舍命和受苦，但他们在当中想着的就是怎样能够在耶稣的荣耀里面坐他的左右，也就是说到接近到权力里面那个最中心的位置。当然其他的十个门徒听到就很生气了，第一他们会生气，其实都值得我们去想，其实可能他们生气呢， 都因为他们其实想获得同样的个位置，有同样的特权。哎呀，不过就被约翰和这个雅各开口抢得先机。其实门徒的争议里面反映到他们很担心的，就是他们在整个团队里面他们的位置，他们很想坐在站在最前面，要一个最荣耀的一个座位。所以耶稣就开口讲话到，耶稣就叫他们来跟他们讲话，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作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辖他们，但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耶稣这里他不是只是去纠正雅各和约翰的动作，甚至他将十二门徒都叫来，因为其实他看到其实整个的门徒的群体都是被这种所谓世界那种的权力思维去蒙蔽住。他们虽然是跟随耶稣，但他们依然用世界的方法来到去理解荣耀、权柄或者什么为之伟大。当然门徒的理解都可以说跟他们当时候所身处的环境息息相关。在第一世纪的时候，门徒生活在罗马帝国的统治，罗马讲过一个和平，也都讲到秩序，历史上称它为一个罗马和平，一个这样的宣称或一个口号。但这个的和平主要是靠军事的力量、高压的手段、阶级的制度，甚至帝国的权威来到去维系。所以当罗马他们说到，就我们带来和平的时候，这个和平背后所带出的意思就是你要服从我，接受我的管治，如果不是我就要将你摧毁。当中是用军事力量带来恐惧的方式去行使权力和治理，也都藉此来到去维系他们自身的利益和那个的好处。所以耶稣在这里所揭露的就是这种世间那种权力的那种的运作，人去用权力来到去抬高自己、保护自己，或者控制别人，或者让其他的人去成为满足自己各样需要的工具。所以经验里面有两个主要的动词很清楚反映当中的意思，例如讲到他说作主治理，就描述一种好像很强势的支配，要将人家压服，置在自身那种控制或者支配之中那种的意思。而操权管辖就是描绘到一种好像很盛气凌人的方式去行使权力，去压在别人的身上。而这个字其实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两次，两次都是耶稣用来比对那种世界的领导权力的方式，并且要求门徒不要去效法，他要跟随他那种的榜样。所以耶稣吩咐门徒说，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你都强调就是属我的群体不可以成为世界权力文化那种一种宗教的版本的表现。所以彼得前书在五章三节就将耶稣这句话讲到教会的字里面是怎样，不要限制所托付你们的群羊，却是要作他们的榜样。彼得不是说教会不需要有领袖，也不是说到教会不需要有治理，但我们要认清到教会里面的领袖，里面那些领袖无论长老也好或者其他的带领者也好，他们都不是当中的主人，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主人。而我们所有侍奉的人员，我们都不是拥有这些所谓侍奉人那种的拥有他们，我们都只不过是受托来到去看管神的群羊。假如教会的治理离开了耶稣基督并且他十字架，我们就会同样用世界那种权力的方式尝试去限制或者去掌控其他的人。虽然我们今天不是活在罗马帝国的里面，但我相信我们同样其实都很理解这种所谓权力文化 的形式，这种一种由上而下透过强权强势去掌权那种的运作。普遍来说我们都觉得这种这样是能够带来效率，甚至让我们能够有安全感。在伊索寓言有一个故事讲到，就是叫青蛙球王。就话说在池塘里面有一班的青蛙，原本过着一些很自由 好舒適嘅生活。咁於是佢哋一齊開會嘅時候咧，就覺得啊，其實我哋咁樣即係好似散租收咁樣冇效率。我哋要有一個咧好威風嘅王咧嚟到統治我哋，我哋先可以喺其他嘅動物面前咧，即係顯得我哋都好威武噶。咁於是咧，佢就求天上面嘅神俾一個王佢哋啦。咁當時天上嘅神聽咗個咁無聊嘅請求，就咚一聲掟咗一塊大木頭喺個祠堂中間。哇！一開始嚟嘅時候，這個木頭跌落嚟，咁大嚿嘢，水花四濺，佢哋就以為哇！這個君王好勁啊！大家都好驚，匿埋咗。但過咗冇耐咧，發覺而呢嚿木頭咧又唔講嘢，又唔會發號施令，甚至埋去篤下佢咧冇反應嘅，跟住跳上去上面嗰度玩添。跟住佢都好無聊啊，又覺得，然後咧就再次咧向天上面嘅神抗議，就話啦：，我呢個嘅木頭咁軟弱，唔可以做我哋嘅王，我哋要揾一個真係有權柄，可以管轄到我哋嘅一個強勢嘅領袖喺入邊。咁天上嘅神覺得佢哋就好煩啦，喺度呱呱呱呱。咁於是就派咗一隻咩咧？就派咗一隻咧，我英文叫 stork 啊，啲叫做 crane， 你當係一個好似孔雀啦嚇，唔係嗰啲咩鶴係啦 ，sorry。thank you 啊，系咪孔雀啫？系啦，咁一个咁样嘅新嘅皇帝咧，去到佢哋当中，哇！咁呢个王咧就好劲啦，一嚟到之后咧，就擘大个嘴，一声吞咗一只青蛙，哇！跟住大家走避唔切，跟住佢就继续施行佢嘅权威咧，一只一只咁咧，就将佢哋吞入去肚入边咧，成为佢肚腹中嘅食物。青蛙虽然喺呢个时候已经后悔，但亦都已经为时已晚啦。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这个的图画会不会都在我们现实当中那种一种的写照。有时我们在社会或者在职场上面，我们都很崇拜那些即是很雷厉风行，很有管治权柄那种势力那种的领袖，因为他们好像很强大，很有能力。但相反，当我们看着这位效法即是耶稣基督那种降世，是一个走上十字架，甚至最后被钉在这个木头上面的耶稣，我们会不会觉得跟随他的人太软弱，不符合我们觉得那种成功或者有权势的人的想象，以致我们来到轻看，将他赶逐，甚至将他处死。有时我们会不会将一些这种世俗那种权势的渴望，那种能力的迷恋，都会带到在我们教会的治理当中。所以耶稣讲到就说，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这个不是只是对罗马帝国或者是当时候一些领袖来说，而是讲到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无论我们有多少的权力，有多少影响力都好，我们都要小心，不要让我们运用我们神给我们这种的恩赐或者位分，你都会成为压制别人或者操控别人、利用别人那种的手段。相信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因着我们在不同的地方、角色、我们的年资、经验、关系等等，我们其实都可以有一些的影响力，甚至有一些的权柄。但问题，我们是怎样用这些的权柄和这些影响力？是不是要去成就自己、满足自己，还是我们愿意在基督里面去倾倒自己的生命，去建立其他人？所以耶稣讲到，你们中间不可这样。因为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权柄不是用来成就自己，是用来建立别人。治理都不是为了要控制群羊，而是要为了要牧养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每一个。但耶稣不是只是停留在说不可以这样，跟着他更加重新来到去定义成个里面那种的对伟大那种的看法或者方式。所以耶稣就说到，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要作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要作众人的仆人。耶稣这里其实他看到门徒那种的渴想，想要为大、想要为首的渴望，他没有去叫做一种否定，但反而他重新来到去改变他们对当中那个理解或者那个定义。正如刚才提到，在世界的想象里面，伟大的 就是坐高位的人，为首的就是可以指挥别人的人，伟大的就更加多人来到听我的说话，为首的就更加多人愿意配合我的要求或者安排。但耶稣他在这里说到，在他的群体里面，伟大的就要作用人，为首的他要作众人的仆人。原文里面第43节讲到这个用人，其实也可以跟我们今天一个的词呢 是可以说 对起上来，就是讲到执事，其实是同一个字来的。他基本的意思，所以不是讲到一些有头衔去服侍别人，而是一些愿意来到为到别人的需要去行动去承担一些这样的人。所以这里提醒我们，其实教会里面去作一个的服侍的领袖，不是代表我们所拥有的头衔我们的职位，而是我们是被基督差遣去作服侍，去承托，去建立其他人的人。而44节那里再进一步讲到，就是说谁愿为首要作众人的仆人。我觉得仆人这里其实也比较客气，其实直接点可以说他是一个要作众人的奴仆，也可以说其实比当中讲到这个的用人呢更加的低级，更加的卑微，或者可以说卑贱。要知道当时候奴隶是一个没有自己的拥有权，是属于主人 的一个的资产。所以当中耶稣讲到，其实你要为首的话，你首先要承认你不再是属于自己，是属于基督，先能够被基督来到去差遣和所使用。也都因此，当我们看见教会里面各样的需要，我们不会说这个是我的事工，是我的位置，而是说我是属于基督的仆人，我服侍是因为基督，这些是他所爱所买赎所托付给我的人，差遣我今天来到去托管去照顾他们。所以这里其实很明显有一个主权，那个主权的转移，就是在世界上面当中的领导就是我来到做主，你要去为我来到服务，这个是我们当中那个的理解。但在基督里面的字就是基督他是一个主人，我们要为到他所爱的人来到去服侍，来到去摆上。如果我们的主权依然是放在我们自己手里面，虽然我们去服侍，但可能背后我们依然会是想要好像门徒那样去掌握着某些的东西，可能是安全感，可能是名声，可能是权力，或者是利益，而不是忠于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托付。所以我们看到治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他是要我们去到人的当中好像他一样，去跟他们同行，去扶持，甚至愿意成为他们的踏脚石，使他们能够可以站起上来。所以耶稣基督在整个这个马可福音里面的宣告，可以说是将整个世俗那种对作治理为首那种的价值是一种的扭转。所以彼得前书在五章里面呢，也都将耶稣这个教导呢将它再具体讲到怎么应用在教会的当中。他这么讲到，就说所以我只同作长老，作基督受苦的证人，和分享将来所要显现的荣耀的人，勉励在你们中间的长老们，务要牧养在你们当中神的群羊，按住神的旨意照顾他们，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也都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出于乐意，不要限制所托付你们的群羊，而是要作他们的榜样。其实彼得在彼得前书这个书信一开始，他先讲到他自己是耶稣基督那个的使徒。例如以按身份地位来讲，他们应可以按照他用那个使徒的权柄呢，来到去吩咐或者对当中这些书信里面的长老来到说话。但在第五章的时候，他就说我这个同作长老，作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享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彼得在这个用词上面，他没有说到尝试将自己放在其他长老 的上面，好像就是我是使徒， 我大过你，你哋要听我讲。而系喺佢哋好似一个同一个嘅位置，就话我哋都系喺基督面前一同服侍同等位置嘅仆人。所以其实彼得呢度咧，其中如果你睇英文咧，佢译做一个 fellow elders， 可以译做就话我哋都系同工嘅长老，表达其实佢同其他长老之间一种嘅认同嘅关系。亦都睇到就系、其实我哋所有喺基督入边，我哋都系共同承担佢托付俾我哋嘅使命。我哋都是咁高咁大，所以睇到彼得佢点样透过一个唔系话用个身份嚟到去要求，而系透过一种好谦卑，并且以十字架嘅道路去提醒、去劝勉人，我哋一齐去跟从我哋呢个嘅主。跟住彼得讲到就系话，务要牧养喺你哋中间嘅群羊，按住神嘅旨意去照顾佢哋。当中牧养包括除了这个喂养、守望、保护、引导，甚至有照顾这些的意思。而彼得特别讲到这些是神的群羊，也都讲到就是教会里面所有的领袖，我们都要认清所有教会其实的会众，我们带领的组员，或者不同岗位我们服侍，甚至儿童都好，他们都是神托管给我们来去照顾的这些的羊，甚至其实职业这些是一个小羊，是基督用他的生命的重价去买赎回来。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侍奉里面不是要证明自己，而是因着这个是基督的赎价，救赎了我，救赎了你，也都救赎我们所要去服侍的人。然后彼得就用三组不同的不是而是这样的方式，讲明这种饲养或者这种牧养那种的动机，那种的方法。第一个就讲到我们不是勉强而是甘心。有时候我们去侍奉，我们都说我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动机，甚至可能有一些叫做好，我们叫 mixed motive， 即是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去叫我们参与侍奉。但如果我们参与的目的是因着在耶稣基督，不是因着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的爱有那种的肯定，我们就会很想来到去透过这种方式 去证明自己。也有时候我们讲到说不是贪财，而是出于乐意。有时候贪财当然除了讲到金钱之外，有时候在侍奉里面都会带给我们一些所谓不同的好处，当然可能是我们的名声，我们的影响，我们被肯定，或者那种好像被需要的感觉能够满足到这样。如果我们为了这种的动机而去出发，我们都会很容易来到去利用别人的情感，而不是真正按着基督去牧养。第三个讲到就是我们不是克制，而是要做一个的榜样。其实这里都呼应马可福音在十章四十二节讲到，就是说我们不是来到用权柄来到去压制，但是他用我们的生命去感动、帮助、引导别人去看见我们所跟随的是怎样的主。所以讲到治理和服侍，其实治理和服侍不是两个相对的一件的事情。因为在基督里面真正的治理本身就是一种的服侍，其实服侍本身也都是一种的治理。如果治理他没有服侍的话，我们只不过是在操控权力、玩弄游戏。但如果我们的服侍缺乏了基督的话，我们只不过可能将服侍的对象作为一个自我满足的工具。所以我们在当中，在教会或者我们对基督里面的治理，我们需要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重新来到去塑造，特别我们的心态，以致我们可以能够去真正按着基督的心意、他的心肠来到牧养，去建造教会和彼此。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个图像去想，例如好像在当中我们不是好像一个的牛仔，牛仔是怎样带领牛的？你看到他就是用绳索去勒住他们，去赶他们，去打他们，去吓他们。但是牧羊人呢？牧羊人他在他们中间带他们、爱他们、照顾他们、关心他们，当中不是透过权力，不是透过高压，而是羊因为知道 他们的主人，愿意跟随。在早上三月的时候，我记得在我去到其中一个跟家庭去到看一些不同 的国家和不同的地方侍奉的人，去到蒙古，蒙古是一个很大的草原，当中我们其中去到很多的家里面都有很多是养羊、养马、养很多不同的动物。很有趣的就是呢，我们去到，如果我们去喂鸡，你拎着食物，动物就走过来找你拿东西吃。但去到喂羊的时候，它是很不同，就算我们拎着草走过去，它望着这个不识的就走了。但是当它主人走过去的时候，它们就一涌涌在它身边，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安全的人，就围着它等它给东西吃。所以你会看到一种牧羊那种的图画，牧羊人认识他的羊，羊都认识他的牧人，知道他们 是安全被照顾，是可以信靠。所以这个也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有时想回我们在教会里面牧羊，或者我们去影响去帮助别人的榜样。我们是不是让人能够在当中感受到神对他那种的爱，那种的照顾，以致他们更加愿意回应去跟随基督？定是我们好像在很多的压力，有时甚至不好听，我们觉得好像令到去令人觉得有罪疚，这样来到驱使人去做一些的服侍或者参与。在其中看到一本的书， Greg Oden 的一本叫做 Leadership Essential， 中文也叫合神心意的仆人。他讲到这个榜样，就解释是怎么一回事。他讲到仆人的领袖那种的榜样，一方面他刚才提到不是透过权力来到去推动人，而是透过自己的榜样来到去激发装备或者建立别人。他用一个球队好像做一个例子，他讲到一个好的球员不是只是来到懂得去表现他自己踢得有多好，打得有多厉害，而一个好的球员更加能够可以帮助他整个的队伍，其他的队友都能够更加好的发挥，成就整个队伍里面那个的使命或者要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仆人的榜样，或者就是我们能够在当中不单单是去看人看到我自己的能力，甚至我们能够帮别人都可以发掘到他的能力、他的恩赐，或者甚至可以帮助他能够看到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旨意。这样的领袖或者这样的一个的装备，就是让我们整个的教会大家都能够去发掘神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生命的呼召，来到去被建立、去释放、去跟随，甚至被差遣到去不同的地方，来到去见证耶稣基督。不过耶稣对于这个教导并没有只是停留在这里，说你们要作这种谦卑服侍的榜样。他更加来到讲到，就是说到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这个讲到恩惠其实很重要，因为讲到门徒中间不可以这样的动机，就是因为人子来，他本身一个这样的一个的领袖，众人应该都要尊崇他的人，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他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其实他用到人子这个称号，可能别人都会联想到在旧约里面但以理书七章讲到当中，他但以理见到一个异象的图画，就是讲到人子好像一位好像人子的驾住天云而来，是一得着权柄、荣耀、国度，令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去侍奉他。如果按照这样的图画来讲，其实人子的称呼即是讲到他一个拥有最高权柄或者荣耀的那一位，是万民都应当来到去侍奉的对象。所以其实当在那个时候，马可福音带出来的那种的信息就更加好像一种的颠倒性。一个这样的人子理应受人服侍，理应受人服侍的时候，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他是来到要服侍人。本应受尊名的人 反而愿意成为最卑微的服侍者。所以耶稣愿意去为门徒洗脚，愿意去医治这些世界所唾弃的病人，愿意去接纳世间所不接纳的罪人，走向贫穷的人当中。他来就是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愿意为到他们来到去牺牲，为到他们的救赎。我们其实每一个都是需要被耶稣所救赎的人。我们生下来就是不懂得服侍，其实是被罪、被骄傲、被自我、被权力所捆绑。我们需要首先来到被耶稣基督将我们整个生命来到赎回回来，归到他的身边。而我们都因着耶稣基督愿意倾倒他自己，放下他自己的生命来到救赎我们。只要我们经历过耶稣基督，明白他这种爱、这种救赎的牺牲，我们才体会到怎样不去掌握，为了去满足自己，而是效法基督一样来到去倾倒自己，去建立别人。因为我们首先已经被基督来到去接纳，来到被他所爱和肯定。彼得前书在五章四节里面跟着提到这个大牧人的出现，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延伸，讲到就是说，到了大牧人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到那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形容的就是人只用生命做一个的赎价。在彼得前书五章四节告诉你，这位舍命的人子也都是将来要显现、要荣耀来到显现在我们当中的大牧人。其实都讲到就是耶稣基督不是付上十架之后就离开，但他依然在当中作群羊的牧者，也都作众人的审判者。所以彼得也都提醒我们每一个在服侍的，我们记得我们是在基督的名下，按着基督的话语吩咐来到去服侍。到这位大牧人显现的时候，他就会向我们问责，也都会为我们带来荣耀的奖赏。我们最后每一个都要面对耶稣基督，向他交账。其实这句都正好结束我们今次讲到恩赐和建造在这里面。讲到其实无论不同的恩赐、教导、学习、牧养、治理、传福音、关怀、祈祷、敬拜等等，这些所有的服侍，任何的都好，不是要为了去证明、去建立我们自己的个人，而是为了要建立基督用他自己的生命、用他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群体、教会，也就是我们。在1945年的时候，罗斯福，美国的总统罗斯福呢，突然就病逝。当时候身为副总统的杜鲁门呢，就临危受命，成为美国第33任 的总统。但其实原本他那座的岗位呢，是一个没有话事权的人。当时候他连美国正在研发这个原子弹他都是不知道。而在二战结束之后，其实当时世界还是很混乱，欧洲还是一个的废墟当中，而苏联这个共产国家呢，也都很想去吞并这个的欧洲。所以美国那边当时候他们那个带领的团队呢，就制定了历史上一个所谓欧洲的复兴计划。而在这个计划的筹备和推行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很想将这个的功劳呢归给他自己或者他自己的团队。但当时候的总统杜鲁门知道，如果这个用他自己的名字来到挂上这个计划的名字，一定会面对反对党里面的杯葛。所以他就毫不犹豫的将这个所谓名垂青史的计划，来到透过将当时候以当时候的国务卿呢 George Marshall 乔治马歇尔来到去命名，就后来呢所称为一个的马歇尔的计划，就是这个欧洲的复兴计划。在杜鲁门他整个从政的生涯里面，他其中有一句从政的格言就这样讲到，就是说 It is amazing what you can accomplish if you do not care who gets the credits? 假如我哋唔再在意当中嘅功劳归俾边一个嘅时候，我哋所能够做嘅、夺到嘅嗰个成就，将会令人惊叹。假如一个世界上面嘅领袖，佢都可以为到国家嘅利益去唔计较功劳，更何况我哋呢啲系蒙基督宝血重价救赎，我哋呢啲属神嘅子民，更加唔系应该可以去放低呢啲嘅自我，为着基督嘅缘故嚟到去服侍。所以喺度，我哋睇到嘅就系、其实不断耶稣基督都问紧门徒，问紧我哋一个问题：当我哋有权力，我哋有地位，我哋有影响力嘅时候，我哋会点去运用佢？我哋点解要运用佢？我哋系用嚟去消耗别人，成就自己，定系用嚟到服侍对方，建立别人？而呢个服侍嘅根基，系咪因为我好清楚喺耶稣基督入边嗰个嘅肯定，以至到当我能服侍，面对挫折，我哋唔会放弃；面对批评嘅时候，我哋都能够可以忍受。就算名声冇归到俾我自己，我都唔会去嫉妒。彼得前书俾我哋睇见，大牧人将要显现。这个真正评估我哋侍奉、我哋嘅价值，是在于基督佢点样嚟到睇我哋。我哋会唔会愿意效法基督嗰种谦卑嘅身量？就算世界唔认同我哋，我哋都愿意为主忠心。最后，我哋再一次去思想到，当今日我哋其实身处喺唔同嘅岗位，有唔同嘅影响力，甚至权力嘅时候，我哋会用佢嚟到去成就、满足自己嘅渴望，定系愿意喺基督入边倾倒自己嚟到去建立别人？让我们一起祈祷。天父，再一次多谢你，多谢你用你自己的重价，用你自己的生命来到去救赎拯救我们，将我们归在你的名下，也都差派不同的当中你自己的佣人在我们的当中去牧养、去治理。其实同样你都给我们这样一个的权柄、一个的位份，来到去牧养、去治理，无论在我们的家庭、无论在我们的工作，在不同场景的当中，我们都可以为你去作服侍。但求主你再一次帮助我们，世界可能同我们教导我们一些很不同的观念，我们可能依然很想来到去证实、去满足我们自己，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首先去认识你，去找紧你，去认定你，以致我们所作的一切都能够真真正正为着荣耀你、满足你而行，也都让我们所作的真真正正能够去建立、成就别人，也都成就神你在他们当中，也都在我们当中的心意，求你使用和引导。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